好，各位网友啊、平安，我是张伯利，今天是四月七号，我们美国是星期二，中国大陆已经星期三了。现在这个本来我这个停了几天啊，这个直播停了几天，但是后来这个今天啊，圣灵感动我还是接着开，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啊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星期，我们管它叫受难周。其实从上个礼拜天啊，耶稣啊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受难周就开始了啊。当我们啊为什么要重新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直播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直播间里边呢确实很多的陷阱，但是我为什么要进来啊？我觉得因为这个受难周啊，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不讲耶稣，我觉得我们良心是有愧，我们失职。现在很多的这个我的一些老朋友，包括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他们在问这个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没有能力，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不能救的人，他会救人类。他们不太了解耶稣基督啊和他十字架的意义。但是呢，在这个瘟疫的时候呢，大家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又找不到这个苦难的答案。所以我相信啊，当在瘟疫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更能了解苦难的意义，或者我们如何来面对苦难，或者苦难中的出路。那我想呢，这几个啊，耶稣基督受难周，因为礼拜天啊，礼拜一啊，这个我有一些事情啊，也没有时间分心了，就没有时间来讲这段。那我今天就从礼拜三开始讲起。那我今天讲第一讲，我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一直讲到耶稣的复活。那我们就根据哪一天啊，耶稣的这个他走过的路，这个苦难受难周啊，他每一天走过的路，我们来分享啊，来分享。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一周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周啊。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大概会了解说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受难周所经历的一切。那我们刚才上个礼拜天是一啊，我们管它叫做这个礼拜天，我们叫做这个耶稣啊，这个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然后呢，犹太人的百姓呢用棕榈叶在那儿欢迎耶稣基督。耶稣骑这个驴驹上，这个记载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啊，约翰福音也有记载。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喊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啊！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那这个我们管叫棕榈啊，棕榈节啊，棕榈节就是那一天啊，在基督教叫棕榈节。我们看到这个主要记载在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啊，十二节到十八节，奉主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叫做这个何撒那呢？何撒那啊，我们爱唱的歌叫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何撒那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那么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啊，被神来差遣来拯救人类，所以他是应当被称颂的。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礼拜发生太大的变化啊，当这个啊星期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受到了犹太人的全城的欢呼欢迎。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啊，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喊就钉死他，钉死他。所以你看他人呢、啊、这个脸说变就变啊，人说变就变。那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先把这几个日子我们来大概回顾啊，来说一下。第一个啊，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呢，耶稣就来到了圣殿，他就洁净了圣殿，那把一些的兑换银钱的、做买卖的、这个卖鸽子的全部扔出去了啊。然后啊，这个耶稣就洁净圣殿。然后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记载，他咒诅这无花果，因为那无花果树不结果，耶稣就咒诅他，这个无花果树就枯萎了。那我们知道这段就象征着啊，这个以色列人是空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实际的内容，他们不真正的啊来信靠上帝的。所以呢，这个就他咒诅了无花果。 那然后呢到礼拜天啊，今天礼拜这个一天是最后一天的圣诞圣殿里边，耶稣就有个教导，跟那些他跟他们辩论，辩论有些教导。我们知道在耶稣这里边有一个他论了最大的诫命，马可福音十二章说到爱是最大的诫命啊，然后他又称赞了那个寡妇的捐献，那寡妇两个小钱的捐献，然后呢他就预言了这个圣殿的被毁啊和主的再来啊。这是今天，就是我们，当然中国大陆已经是啊这个礼拜三了。礼拜三嘛什么事情，礼拜三其实这一天是耶稣在伯大尼啊休息了一天。我们知道伯大尼啊有一个玛利亚，那么为他用膏来膏耶稣啊宣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然后礼拜四就是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啊和门徒们的最后的晚餐啊，以及他被啊这个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到了礼拜五，我们知道耶稣就被抓了，被捕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啊，我今天就开始要讲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啊。我们啊看一个图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知道，这个有一个画家叫达芬奇，那么他画了一幅著名的画叫最后的晚餐，看看是这个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看了最后的晚餐。那这个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呢，我相信每个人都见过，很多人就把它放在自己的餐桌旁边，最后的晚餐。那这幅画是达芬奇很著名的一幅画啊，达芬奇最著名的画是蒙娜丽莎的微笑。那这个在哪里呢？是在卢浮宫啊，在这个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我说的是最后啊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说的不是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不在卢浮宫啊，不在卢浮宫。那么最后的晚餐在哪里呢？在意大利的米兰圣玛利亚感恩大教堂啊，它珍藏在那个里边，但是已经经过了七次的修复，因为这个时间久远啊，这个所以修复，但是现在有40%是大概是属于原有的，60%是后来修复的。我们从一个最后的晚餐就进到一个故事。如果我们大家了解说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是根据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尤其他用啊写了马可福音啊，从马可福音记载的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整个的脉络是这样讲的啊，是怎么回事呢？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回来正好赶上耶路撒冷过节，过什么节呢？逾越节。那个逾越节呢，也啊，这个是周围的方圆20公里之内的男子啊，大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啊。他们犹太有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再加上这个祝棚节。那么耶稣到这个时候呢，逾越节大家都要吃晚餐的，逾越节的晚餐啊不太一样。那大家了解这个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就是犹太人的，当年他们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呢，上帝就差派了摩西，拣选了摩西，呼召了摩西，到了埃及就向法老宣告，让我的民啊离开这里，到敬拜我的地方，所以法老就不同意嘛，所以上帝就降下十灾，那一次的灾是上帝降的，没有错。那我们今天一遇到灾害，我们就不了解说这个灾是上帝降下来的，还是天灾还是人祸呀？那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也特别分不清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了啊，就像我们这次的这个新冠状病毒是天灾呢还是人祸呢？那有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一直问我，为什么你们上帝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你们上帝要降下这个灾害呢？让我的朋友离开这世界呢？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都要回到圣经中来啊。上帝啊，一般的他不会降下灾害的，因为我们的神啊是一个是恩典慈爱的神。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通过人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神没有制止灾难是有他的意思啊，这是他的意思。他可以借助这个灾难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谦卑，对人们谦卑下来。你看现在我一讲又得罪人了。那现在这个你看啊，这个美国啊，美国的灾害如此严重，那难道我们不应该思想美国这些年确实远离上帝吗？ 咱们中国不说了，中国更远离上帝了啊。那美国嘛，美国现在也远离上帝啊，对不对？你看那同性恋啊，同性恋，你看那这个把神从啊国会，从这个学校啊，从这个各个地方都赶出去了，不要上帝了。所以呢，今天我们遇到了苦难，我们呼求上帝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呼求上帝，让上帝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啊，在我们生活中掌权。好，那这个逾越节是一个节日，是纪念以色列人的苦难。那当那个摩西啊失灾以后，法老终于同意让摩西走之前，最后一灾就是失灾，就是杀长子这个灾。那当时这个杀长子的灭命天使就临到了埃及地，临到埃及地，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宰一个羊羔，然后把那血呢抹在门楣上，然后呢，当时命令天使过来看到这个门上有血，那他就过去了，所以他就里边的人就会平安。那如果没血，那里边的长子就会死掉。这个有点预表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所以我们等于有一天我们能不能得救，就你身上有没有耶稣的记号，有没有耶稣宝血的记号。如果我们有一天当啊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神来了，我们就被神接回天家，我们就与神后，我们就得救了，没有就灭亡了，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跟朋友们再讲一讲这个故事。那这个逾越节就成为啊犹太人最大的节日。那这个节日大概是以色列人的正月啊，以色列人的正月。所以呢，逾越节应该是礼拜五。按道理说，逾越节的晚餐是礼拜五来吃。我们看到大祭司他们最后吃晚餐是用礼拜五才吃的。所以那天因为判耶稣，他们都没有去比拉多的地方，他们怕玷污自己，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那逾越节的晚餐非常神圣啊！逾越节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这个耶稣就跟他门徒也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耶稣这个，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吃这个晚餐呢，其实不是在逾越节啊，是在逾越节的前两天吃的啊。因为礼拜五是逾越节，他礼拜三就吃了。礼拜三，我们来看看他经文好了。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因为这个三个福音书都有啊，我这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四福音合参，是非常好的，它对照着可以读。那其实在逾越节的时候，马可福音在14章啊，马可福音在14章讲的，马太福音是26章17节开始讲的，路加福音呢在22章，约翰福音呢就一句话啊，在13章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以马太福音好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来读啊。你如果你们有圣经，打开马太福音啊，把这段读一读，我们来啊来分享这段经文。如果你啊是福音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你就听我来读就可以了，我慢点读啊，好不好？逾越节的第一天，马太福音16章26章17节到20节，它叫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遵着耶稣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门徒们遵着耶稣的吩咐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一起来坐席啊，一起来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啊，然后一个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说，拉比，是我吗？拉比是老师的意思啊，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 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今天就分享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首先他说除酵节的那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要吃逾越节的筵席。那有的朋友不了解，就问说这怎么逾越节又来个除酵节？除酵节跟逾越节其实是一样的。那这记载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写除酵节（括号就是逾越节）啊。那么这个除酵节就是说，在逾越节这一个礼拜，大家不能碰酵，就是你不能吃有酵的东西。这个酵的以色列象征着罪。就像我们这个细菌啊，我们现在就不能碰这个新冠状病毒，不能碰病毒，碰了我们就完了。所以我们最好就常洗手啊，洁净啊，家里不要有病毒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要洁净自己，家里不能有酵啊，有酵就不可以的，所以也叫除酵节啊，除酵节。我们中国有那种念酵，其实这个字呢，准确应该读酵啊，读酵。那么他们要吃这个晚餐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在一起用餐呐、啊，那在哪里用啊？门徒们问耶稣啊，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城里啊，找一个人，他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段我们在马可福音预备的看得很清楚。马可福音怎么说？马可福音是说，当进城的时候，马太福音没有记载着啊。马可福音记载着说，进城的时候必有一个人拿着水瓶，很具体的，拿着水瓶走过来。然后呢，你们就对那个人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们就吃晚餐。”好像是一个客房，像旅店一样的。那么这个晚餐呢？我们刚才看了那个达芬奇那个图画啊，那个画，著名的画作《最后的晚餐》。晚餐，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起用餐，总共是13个人。他那画是耶稣坐在中间，左边六个，右边六个。啊，那么大家都分清谁是谁了、啊？你看过这话，你能分清谁是谁吗？其实呢，真正的用餐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学院学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用餐的不是做这种长桌的，这是后来美国人、欧洲人用这种长桌的。那我们中国人用圆桌，那以色列人用什么？以色列吃饭他是在炕上啊，炕上，他是在啊，在那个分座位的时候呢。是从它是个 U 字形的 U， 但是英文的 U 啊 U 字形这样的一个 U 字形。那第一个呢，应该是主人坐在，就是从你的右手边开始，第一个是主人。那第二个是主位，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人物，耶稣应该是在主位，但是他们那个主人没有上桌。那么主人左边就是最第一个是约翰。应该是约翰，我看到一个资料应该是约翰。约翰完就耶稣啊，然后呢，挨着耶稣那个就是犹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耶稣他跟耶稣用一个盘子蘸一个盘子来吃，那就是你远了，因为他是 U 字形，你前面是够不过来的，远了够不够，一定是附近那个人才能够跟他这个蘸这个啊蘸这个来吃，那就是左边那个，右边是约翰，因为。圣经告诉约翰倚在耶稣的怀里，他如果不在右边，他隔一个人他就不能倚在他的怀里，而且那个位置又是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所以呢，约翰就坐在耶稣的右边，那左边那个就是犹大，然后转圈过来，那彼得呢是坐在最左边的第一个。那个彼得那天特别不爽，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你知道吗？因为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他却坐在了最末位。那个位置是给人洗脚的位置，就是你犹太人呢，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交通都没有现在汽车火车的啊，都是走路。那走路那个路上那个马车牛车或者羊群牛群也是走那条路啊，所以那路上都是屎，哪都是屎，都是这个什么动物的粪便，所以人的脚在上面走的经常会碰到粪便，所以脚基本是脏的，是臭的。所以人要吃饭之前一定要洗脚。那洗脚的工作应该谁做呢？应该是仆人做。所以呢，这个彼得呢那天就不洗啊，没洗。我们就看到彼得没给大家洗脚，而洗脚的反而是耶稣基督。 耶稣那天他挽起啊这个袖子，拿起毛巾给门徒们一个一个的洗脚啊，这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也还记得，当洗到约翰福音写上洗到彼得时，彼得就不好意思了。彼得说：“你主啊，你洗我脚吗？”主啊：“是啊。”我说：“你若我不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那彼得就又多了一句话，我有点像彼得，经常会说多一句话。那么彼得又多了一句话，彼得就说：“那你连我身一起洗了，不就更干净了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哈，这个那天耶稣做了榜样，给大家洗脚。那我们现在还讲这个筵席。这个筵席在吃的时候，这个筵席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的筵席，也是耶稣基督在世上跟他的门徒们吃的最后的一次的筵席。那这个每当我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啊，这个筵席表示节庆，表示欢庆，表示大家都愿意啊吃饭筵席。我们最近也是没法跟别人吃饭了，我们都自己家里做饭吃吧，没什么筵席了，对不对？那我们华夏布道团的同工们啊，这个昨天这个突发奇想啊，我们就在昨天就我们用 Zoom 来筵席来吃饭，那用 Zoom 我们十几个同工，我们通过 Zoom 进来了，然后每个人把自己吃的摆在桌上，我们把红酒啊这个白酒啊摆在桌子上，因为现在也不开车了，也不出去了，我们稍微用点酒也没什么问题的。那大家就在这个瘟疫的这个阴影下边，我们来彼此代祷，然后分享我们的事工，然后这个我们就Zoom 一边说着一边聊着一边吃着，我看也挺好的，这也是一个新发明了啊， Zoom 上相聚，省得我们在家里慢慢时间都得忧郁症了。你知道这个忧郁症最近是全美最高的啊！我师母就每天辅导，从早到晚上，我见他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啊。现在我又咳嗽，我们俩又隔离，然后他的这个忙的啊，警方有一天啊，这个他们是一天的犯罪率是零，抢劫是零，什么都是零，夫妻吵架占85%。他接了说啊800多个夫妻吵架的电话，所以现在在家里待时间长了，人心情不好，大家啊要多读圣经，多祷告啊，千万别吵架啊。这个，所以大家实在不行就得通过 Zoom 吃吃饭呢，聊聊天啊，这也是一个方法。那我们再讲耶稣这个筵席，这个筵席吃的时候呢，这越吃越严肃。耶稣就讲了说有人要卖我，你看到没有？这个除了在这个哪里，在。啊，马太福音的第20章，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什么叫忧愁？他们都惊慌了，因为不知道耶稣说的是谁呀、啊？谁卖的？对吧？当你卖耶稣的人，你应该自己知道啊。那个人就犹大嘛，因为在这个17节之前的14节，我们就看到犹大就已经把耶稣啊卖了。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就把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那么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啊。那个时候他就把他交给他，实际上他已经钱都拿了啊。犹大是管钱的。是12个门徒里边管钱的，而且耶稣那个时候很重用他，除了3个使徒以外，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人也比较聪明，所以耶稣一直给他机会，希望他悔改。所以耶稣提这句话的意思，就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对吧？我们看到啊，耶稣就说啊，这个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那么站守跟耶稣在盘子里的也就3个人啊，耶稣。右边是约翰，左边是犹大，就他们3人其中一个啊。那个约翰知道不是自己啊，他依偎在主的怀里，然后他就跟主说悄悄话的，对不对？肯定不他嘛。然后可是这个时候犹大就心慌了，犹大就跟主耶稣说啊，是我吗？主是我吗？啊，这个主说是的啊，这个你说的是。所以在这个时候犹大就应该悔改啊，但犹大没悔改啊。我觉得好像 哎呀，耶稣这些门徒也糊涂啊。那你说要卖耶稣的人，耶稣都说你是，你说的是，那他们都没反应。那我就要今天我们肯定把他抓起来，不让他跑了，对不对？然后说这话，犹太就走了，饭就不吃了。那最早退席的是犹大，就因为耶稣说了，他问耶稣说，卖耶稣的犹大在第25节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了，哎，这个门徒没反应，他就走了，啊，这个走了。那这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啊，耶稣做了一件事，耶稣就啊把饼拿起饼来，祝谢，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父在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那这个新就是后来的我们所知道的新约。我们读旧约，我们读圣经，读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那新约就是从耶稣基督在这个餐桌上立的开始的。当然更严谨的说，是在十字架上流血了跟我们立的新约。但在这时候耶稣说，我父立新的日子啊，我父喝新的日子那一天。所以在这之前啊，我们都称它为旧约。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以后，就进入了新约。这个约啊 ，confident 是人跟神的立的约。那旧约对于神立的约怎么立呢？是神选了犹太人，犹太人做他的选民啊。神说：“我做你们的神。”那这个，然后呢，犹太人做什么呢？要遵守上帝的律例和典章，上帝颁布的一切的律法要遵守。啊，所以神就与他立约。那神呢，什么样的约呢？神就啊祝福他们千代，祝福他们千代。那后来到新约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他的血与我们立的约。我常常说这个约呢是不平等的条约。我们只有听主的话，遵守圣经所说的律例典章就 OK 了，就可以了。但是神呢却付出了生命，他就为我们付出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约。那神就把爱给我们，那我们只要接受就 OK 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善事，我们接受就好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餐就是从这里设立的。所以我们基督教现在有两个礼啊，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啊。所以呢，洗礼呢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施洗，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圣餐礼呢，就是使我们来，首先圣餐礼第一个意义啊，是纪念主，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聚会的时候就彼此的祷告完了，彼此祝谢完，然后就纪念主，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主耶稣当年对我说了什么，然后呢，他们这些门徒们就在一起，最后我们就看到写出这么多的经卷来啊，这个四个福音书也是主耶稣的门徒写的。马太福音是马主耶稣的门徒啊，税利利未人啊，叫利未马太写的啊。那么然后呢，这个马可福音是这个先是彼得的跟马可讲的，是马可记载的彼得所讲述的，所以马可福音是我们可以称为彼得福音。然后呢，还有路加福音是个医生啊，医生路加医生他来写下来的。然后约翰福音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门徒叫约翰，他不是施洗约翰，是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约翰，所以他写了这个约翰福音。那我们看到说，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与人立约。那么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上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我们立约。所以他就啊这个拿起饼来就掰开递给门徒啊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我们第一次看到说这个饼是主的身体啊，这里边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说你们要吃我和喝我。这很多人吓得就离开耶稣了，很多人不信耶稣的朋友今天也说，哎，为什么要你们就是说吃耶稣喝耶稣，那这个让人家外人听着不太正常嘛。那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与主联合，我们的主在里边，主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与主相交， 相交，那这个饼就代表主的身体，是主的身体。那天主教就认为住下了就圣化了，就是主的身体。那你怎么理解也，反正我们主领圣餐的时候都心怀着一种感恩啊，也怀着不仅感恩，我们也认罪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得很清楚吧？大家如果看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讲到圣餐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啊二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他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啊，主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这个圣餐的设立啊，不是保罗设立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是耶稣基督跟他十二个门徒啊，在逾越节的晚餐上设立的。因为耶稣在这之前跟他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被祭司长和文士来陷害，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门徒们都听了三遍了。因为现在有一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耶稣把这句话说了三遍了啊！你读圣经看，耶稣整整说了三遍。那可是门徒没有记住啊，门徒就记住说，哎，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你千万不要被钉死啊，对不对？但你大家要知道说，这个耶稣如果不死，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啊，这个救恩就不能临到我们，我们就没有今天的盼望，对不对？那耶稣必须死，因为上帝设立的挽回祭是在神的永恒的救赎计划里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说，这个圣餐的设立是神与人的一个立约啊，这也是新约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啊。所以那个彼得就说，所以呢，无论何人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无论何人，不管什么人，不按照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什么礼呢？就是主的要求嘛，啊，对不对？所以保罗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再吃这饼喝这杯。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就不能吃饼喝杯。如果我们在罪中，现在罪中我们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我们就不能够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所以他说，你看啊，他说因为人吃喝这个是饼杯，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很严厉啊。他因此就要付代价。所以呢，这个他说，所以呢，我们要每次吃饼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要醒察，我们要认罪啊，因为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又常常在这个一个正义的啊，冠冕堂皇的一个口号中犯罪，比如我们论断人啊，我们这么自己的理由啊，我们论断，那耶稣说你们论断人，你就必被人论断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批评人，我们批评人啊，我们嘴里边批评，我们嘴里边说着爱，心里面说着恨，这个都是要在圣餐的时候认罪。那很多的教会有的时候一个月领一次圣餐。有的教会是每一次聚会都领圣餐，这个不一样，这个都有不一样的，但没关系，不是说绝对的说，但是一定要领圣餐啊，领圣餐。我觉得每一次聚会都领圣餐也很好啊，每次我们都认罪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教会是一个月领一次圣餐啊，那这个礼拜我们是在网络上，这个我带大家领圣餐，然后很多的家庭都是父亲啊来服侍全家的人。服侍妻子，服侍儿女，服侍父母，我看他们发来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初代教会就是家庭，因为在逼迫的时候不能够聚会的时候，都在家里边来领圣餐，所以人人皆祭司。我们今天弟兄们都有祭司的职分。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就看完了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最后的晚餐。 啊，他设立了这个圣餐，设立了圣餐，那让我们这些能够吃喝耶稣的人啊，耶稣说你们要吃我，你不吃我就与我无份了啊，无份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边。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是啊，要紧紧的依靠耶稣基督啊。基督徒不仅我们要为我们所处的城市的瘟疫来祷告，为这些苦难人来祷告，我们也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帮助他们。我今天看到好多的人呢、啊，这个医护人员都重新都70多岁了回去了，包括啊爱尔兰的那个总理他都回去了啊，因为他原来是医生啊，医生啊回到了第一线啊，为自己的国家在这时候摆上自己，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教会，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动员起来啊，我们教会每天5点钟有一群人来起来祷告。我们教会坚持70天的继续祷告，现在还在进行为纽约祷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病情呢，今天比昨天好啊，今天发病人比昨天少，尤其我们加州现在已经连续3天的属于下降的趋势。那我估计到4月底啊，这个拐点就到了。我估计，所以我们这两三个礼拜，正是耶稣基督受难啊，这个复活、定死、复活的啊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在纪念主，我们也来啊为这个疫情来祷告啊。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时候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好，那我明天呢接着来分享，明天我会分享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啊，分享耶稣被捕啊，被捕啊，这个我会分享到啊，这个祷告啊多么的重要啊，耶稣也盼望他的门徒跟他一起祷告。啊，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一祷告，我们心里想，但是我们肉体就会软弱，所以我盼望主这时候特别与我们同在。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现在还是为纽约啊，为纽约，为了苦难的人，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主啊，用主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挽回剂。是吧？因他是吧，让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想到这个受难之后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是吧？让我们真是啊，心里面啊有盼望，有安慰。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现在主，求你在这时候格外的怜悯纽约，是吧？医治那里是吧，在疾病中的人。怜悯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洛杉矶，医治这里所以被患病的人。现在主，求你来保守、保全、来洁净、来遮盖这个城市，让人的心里的所有的主啊忧虑重担都被你啊担负。主耶稣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犯了多少的罪，我们常常的把自己当神，我们把政治领袖当神，我们把这个金钱当作上帝。主啊，让我们今天都悔改，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说让我们谦卑自洁，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亲爱的主耶稣，就求你让我们和你同定十字架，让我们和你同经历这个受难中的一切的苦难，亲爱的主与我们同在，是吧？让你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众弟兄姊妹的安慰。亲爱的主，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可以靠着你能够胜过我们自己，胜过一切的罪恶。亲爱的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